第26天，在试探中成长。当受试探却不屈服而做错事，那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神应许给爱他的人。雅各书1:12，试探是我成圣路上的鞭策者。马丁路德。
每个试探都是行善的机会，在通往属灵成熟的路径上，即便是试探，也能成为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只要你了解它不过是个或行善或作恶的机会，试探仅仅提供选择而已。纵使试探是撒旦用来摧毁你的主要武器，神却要用试探来帮助你成长。每次当你选择行善而不犯罪，你就在基督的品格当中成长了一步。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认识耶稣品格的特质。对他品格最精简的描述之一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管理我们的生活时，我们自然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自制。这九个特质是耶稣给我们伟大诫命的延伸，也是对耶稣基督美丽的描述。耶稣是完美的爱、喜乐、和平、忍耐，以及其余所有果子也都集于一身的具体呈现。要拥有圣灵的果子，就是要像基督。那么，圣灵如何在你的生命里结出这九种果子呢？他立刻便造出这些果子吗？难道是有一天你醒过来便发现这九个特质突然完全成就在你身上了吗？不是的，果子是要慢慢成熟的。以下这一句话将是你所学最重要的属灵真理之一。神在你生命中培育圣灵的果子，所借的方式是让你经历会想去表现正好相反特质的环境。品格的建立通常包含抉择，而试探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例如，神把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四周去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人，因为去爱可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不需要任何品格也做得到。在忧伤中，当我们转向神时，他会教导我们真正的喜乐。快乐凭借外在的景况，喜乐则源自于与神的相交。神在我们里面建立真正的平安，不是借着使事情照我们计划而行，而是允许我们经历混乱、困惑。在观赏美丽的日落、享受度假的轻松当中，谁都可以感到平静安稳。但是，真正的平安却是透过在落入忧虑、惧怕的试探时，选择信靠神而来的。同样的，忍耐也是要在等候、愤怒和急躁当中学习的。神以属灵果子反面的景况来让我们做出选择。假若你未曾被引诱去作恶，就不能说自己是好人。你若未曾遇过不忠的诱惑，你不能够说自己是忠心的。正直是建立在击败不诚实的试探，谦虚乃是在我们拒绝骄傲当中成长的。坚忍是在每一次你拒绝放弃的试探里建立起来的。每一次你击败一个试探，便更像耶稣。好在撒旦的工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从创世以来，他一直用同样的伎俩，所有的试探都用同样的模式。所以保罗说，我们对撒旦的诡计知道得很清楚。 从圣经中我们知道试探有四个步骤，撒旦也用这个来试探亚当、夏娃以及耶稣。第一步，撒旦看出你里面的欲念，可能是一份罪的欲念，例如想要报复或者控制别人，或甚至是一个合理、正常的欲望，例如被爱、被珍惜或感到欢愉的欲望。试探始于当撒旦提议，比如借着一个想法，让你向一个邪恶的欲念降服的时候，或者是提议你以不正当的方法或者时刻去满足一个正当的欲念的时候。总是要小心洁净，那往往就是试探。撒旦向我们耳语说，这是你应得的，现在你应当拥有它，这会带来刺激、安慰，或者使你感到好受一点。我们以为诱惑是在我们四周，但神说它发自于我们的心里。如果你没有私欲，没有诱惑能引诱你，试探往往始于我们的意念，而非始于环境。耶稣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的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雅各告诉我们，在你们里面有一整团军队的私欲。试探的第二步就是怀疑。撒旦试图让你怀疑神对罪的定义，比如说，这真的是错的吗？或者，神真的说不可以这样做吗？还有，难道神禁止这事的意思不是针对别人吗？当然还有，难道神不喜欢我快乐吗？圣经警告我们说，你们要当心，不要让邪恶的意念和疑心使你们离弃了永活的上帝。试探的第三步就是欺骗。撒旦没有能力说出真理，所以被称为谎言之父。他告诉你的都是谎言或者半真半假的话，用这些来取代神的话。撒旦说，你不会死，你只会像神一样更有智慧，你不会受罚，没有人会知道，这样做会解决你的问题，人人都这样做，这只是很小的罪。但是很小的罪会像是妇人怀胎一般，最终会显露出来的。试探的第四步就是不顺服。你在意念中把玩的思绪终会化成行动，一份想法孕育成行为。你降服于诱惑，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以至于堕入雅各所说的陷阱。雅各说，一个人受试诱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去的，他的欲望怀了胎，生出罪恶，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被愚弄了。了解试探固然重要，但你更需要有明确的方法去胜过它。第一个就是不受威吓。很多基督徒被诱惑的思想所惊吓而颓丧，为自己没有超越这些试探而觉得有罪恶感。他们只因为受了诱惑就感到惭愧，这是对成熟的误解，因你永远不能免于试探。就某个层面而言，试探可以是一种赞赏。撒旦不必去诱惑那些已经随从他做恶事的人，他们已经是属于他的了。试探是撒旦憎恨你的一种表示，而不是软弱或者属世的表征。试探也是人活在败坏的世界中所要面对的正常现象。不要因试探而惊讶或者气馁。试探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就让我们实际一点吧。你永远无法完全避免试探的。圣经说，当你受试探时， 而非是说如果你受了试探。保罗忠告我们说，要记着你生命中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他人也遇到的。受试探不是犯罪，耶稣也曾被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只有当我们降服于试探的时候，试探才成为罪。马丁路德说，你不能叫雀鸟不从你的头上飞过，但你能阻止它们在你的头发上筑巢。同样的，你不能叫魔鬼不用恶念来引诱你，但你能选择阻止恶念缠绕你，不让恶念付诸行动。举例来说，很多人不懂外表的吸引力，或者性的吸引和色欲的分别，两者并不相同。神造每个人都是性感的个体，这是好的。被美丽的外表、异性吸引或者心动，是神赐人的自然、天生的反应。然而，色欲却是一种蓄意的行动，选择去思想或者用身体去做欲念想做的事。你可以被吸引，甚至感到兴奋，却无需选择沉迷于色欲而犯罪。很多人，特别是男性的基督徒，往往对于神给的荷尔蒙作用感到罪恶感。当他们不自觉地注意到吸引人的美女，他们便认为是色欲而觉得羞耻可咒。但是吸引力并非色欲，除非你开始驻足于那样的想象。事实上，你越接近神，撒旦就越想引诱你。在你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撒旦就像刺客，要置你于死地。你是他的死对头，他设计谋害，使你堕落。有时你祷告，撒旦会用荒诞而邪恶的思想来让你分心，并且感到羞耻。不要恐慌或者惭愧吧，要明白撒旦因为害怕你祷告而用尽了方法阻止你。与其因为为何我会有这样的恶念来责备自己，反而要认定这是撒旦令你分心的诡计，并且立刻转移注意力回到神身上。第二个胜过试探的方式，就是认识自己被试探的模式，并且准备应对。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很容易被试探引诱，甚至立刻跌倒。但是另一些情况的诱惑却未必令你动心。令你跌倒的情况通常就是你的弱点，你需要学会去辨认他们，因为撒旦必定知道他们的存在。他完全知道什么会绊倒你，也就不断地引诱你落入那些境况。彼得警告我们说，要警醒，魔鬼正作势突袭，没有一件事情比擒获打盹的人更令他高兴了。问问你自己，什么时候我最容易被诱惑？在一个礼拜里面的哪一天？在一天里面的什么时间？还要问自己，在哪里我最容易被诱惑？在工作地点？在家中？在邻居家？酒吧？还是机场和旅馆？你还要问，我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受诱惑？朋友？同事？陌生人？还是独处的时候呢？还可以问，当我最容易被引诱的时候，我通常有什么感受？可能是当你感到疲倦、孤单、苦闷、沮丧，或者在压力之下，也可能是当你感到伤心、愤怒、忧虑，或者大功告成之后，甚至是经历到灵性的高峰之后。你应当辨认出你最容易被试探的典型模式，然后准备尽量避开这些情况。圣经多次告诉我们要警醒，免得陷入试探。保罗说，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有智慧的计划生活，就能够减少试探。请听从箴言的忠告。箴言说，要小心策划你所做的事，务要远避恶事，朝着前面直走，不要离开正路一步。属神的人远离邪恶， 谨守己路，就能保守自己。第三个使自己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是求神帮助。天堂设有24小时的紧急热线，神要你在需要克服试探的时候向他求救。他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啊，帮助我，救命！我称这些祷告为微波炉式的祷告，因为它快又短。当试探临到的时候，你没有时间长篇大论的祷告，你只能立即呼救。这也是大卫、但以理、彼得、保罗以及成千上万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及时祷告。圣经保证我们的呼求必蒙垂听，因为耶稣同情我们的挣扎，他也曾经面对同样的试探。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与我们一样面对各样的试诱，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若神期待帮助我们胜过试探，为什么我们不时常仰望他呢？坦白说，有时候我们根本不想求助啊。纵然我们明知道不对，却仍然屈服于诱惑，在那些时刻，我们自以为比神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又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经常堕入同一个试探而羞于向神求助，但神永远不会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求助而感到恼怒、厌烦或者失去耐性。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神的爱永远不变，他的忍耐永远长存。即使你一天必须呼求他200次来击败某一个试探，他依然热切地赐下怜悯与恩典。因此，当勇敢地仰望他，求他赐下正确处理事情的能力，并且相信他确能赐你力量。试探帮助我们不断地依靠神，就像树在风吹雨打之后便长得更强壮一样。你每一次抵挡试探，就更像耶稣。当你被绊倒，这是一定会的，但并不至于致命。与其屈服或者放弃，要仰望神，并且期待他帮助你，记得赏赐正等待着你。圣经上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第26天，我的人生目的省思，思想要点。每个试探都是行善的机会。背记经文，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思考问题，若胜过我最常面对的试探，可以培养出哪一种像基督的品格呢？